Hello，我是老雷。昨天不是说了吗？新闻太多了，各种新闻天天有，感觉几个小时不上网就错过了一点什么。那我先把 Charlie Kirk 这个新闻先讲吧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Charlie Kirk，一个美国的稍微年轻一点的30多岁的一个男性的极右派的 KOL。一个意见领袖，Turning Point，跟川普走得非常近的一个，他的脸长得特别奇怪，就是那种，他脸部特别小，就是五官很小，但是头部很大，就是一个很小的脸，在一个很大的头中，有点像那个 The Predator，Charlie Kirk。结果那个 Charlie Kirk 今天下午在美国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在一个什么那种活动，有人开枪。然后他中枪了，那就为暗杀。然后我刚看到消息，真的去世了，在医院里面死了。Charlie Kirk 没了，哎，我头大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不高兴，因为这件事儿，不是说因为我是圣母，不是因为我觉得哎呀，Charlie Kirk 也是人啊，不希望他死啊，不是这些，没有什么那种。所谓人道主义那种考虑没有，我会觉得他死了，我不介意，就跟川普一样的。川普我反而会开香槟酒，如果他死了，但是我要他们自然死，知道吗？如果说得病了或者怎么样，偶然死了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但是这样被暗杀，我不要，不是因为他们，而是因为美国政治环境。政治文化，就是这个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很严重的一种倒退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这样，就是我不知道暗杀 Charlie Kirk 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左派，是精神病患者还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目前为止还不知道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一。右派会说：“你看，民主党、自由派、左派，他们都很暴力，要管。”这是第一。川普会很高兴的，他突然有一个劣势，一个年轻的劣势可以随便利用。你想想那个雷锋，对吧？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死了，那个时候一个什么路灯，然后就被利用了。某一些政治人物他就会那样做，就把他。打包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劣势。唉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留言，说好像一直是左派，一直是民主党、自由派，他们会暗杀自己的政治对手。但是大家都忘了，好像是6月份的时候，不是在忘了北边的某一个州，好像是 Minnesota，不是有2个民主党的政治人物，好像是2个 senator 还是什么，被暗杀吗？一个右派的人，那个人手上有名单，他都有暗杀谁，不是说一下就发疯了什么的，那个人是有计划的，然后就不了了之了。那2个人死了，不了了之。然后现在是 Charlie Kirk 死了，我很高兴，我看到好多民主党那种大的那种政治人物，包括 Kamala Harris，包括 Tim Walz 那些人，包括 Newsom，加州的那个。都反对这个暗杀事件呢，就是我也觉得那些人可能不是有一种圣母的那种心理，人道主义不是这些，而是为了美国这种民主体制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容忍这种政治文化的这种倒退，你不能，你要强烈反对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哪怕是一个。那种极端的那种极右派也不要被暗杀，就包括我作为一个德国人，我不要德国另类选择的人被暗杀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们目前为止还不是那种情况。如果一个独裁国家，我会觉得 tyrannicide 完全可以，就是普京，那就随便，随便，诸如此类的那种。独裁者，但是一个民主体制当中， 我不希望我们采取这种措施解决自己的那些问题。所以说呢，现在真的是，唉，可笑的是，那个查理·科尔还一直坚持说那个 Second Amendment 就是美国人随便带枪什么的，他觉得很棒啊，他支持啊。然后其他人跟他说，那校园里面牺牲的那些小孩嘛，就是中枪的那些小孩，你不管吗？然后查理·科尔说，那总要牺牲一些人嘛，为了自己的理想。那现在是牺牲了他自己，靠！我跟你打赌啊。川普很高兴，他会利用这件事儿，搞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劣势出来，什么也不好，就总可以卖一些纪念品，搞一些虚拟币，Charlie Kirk 纪念虚拟币，主持那种活动，我想吐啊！在川普上台之前，有一些专家，有一些那种政治学专家说，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呢，有可能会发展到那种内战那种地步，我那个时候看着我还觉得有点过了吧，就是美国呀那么发达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可能，就是内战是一步一步发展的，不是说一下就有了，而是一步一步，唉，担心。说一些其他的新闻，就是。今天早上睡醒，看到俄罗斯19台无人机进入了波兰空域。19台，我就想呀，原来这个是俄罗斯军队，他水平如此的低，就是他管理那么差，因为他很腐败，对不对？他的这些无人机就乱跑了，就是飞来飞去呢，然后不小心飞到波兰去了。但是19台吗？你觉得呢？就是我记得半年前差不多那个时候有一台在罗马尼亚，那个时候罗马尼亚不吭声，什么也不做，然后北约、欧盟也什么也不做，然后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就是波兰。也是无人机在波兰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做，但是19台是不是有点多呀？是不是让我觉得俄罗斯其实是那种校园霸凌，对不对？那种恶霸，他要不停的欺负你，轻轻的欺负你，看你的底线在哪里，看你什么时候会还手，你能接受他的霸凌，能接受到什么地步？然后他会一直一直继续，那个就是俄罗斯一个典型的那种校园恶霸。然后乌克兰他欺负了，然后现在轮到波兰，波兰一个欧盟成员，一个北约成员，俄罗斯不是一直在那说他很怕北约吗？北约成员越来越多，俄罗斯觉得没有安全感。那请问是我们的无人机到俄罗斯空域吗？还是倒过来，你到了波兰，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，作为一个欧盟公民，尤其作为一个德国公民，真的是有一些事情过不去，知道吗？跟自己过不去。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挺好的，我很喜欢欧盟，虽然它有一些缺点，但是我觉得欧盟作为一个和平项目，真的是实在是太棒了。所有那些彼此有仇的那些国家，有仇。应该这样发音，对不对？有仇的国家，我们通过欧盟让我们共存、和平共存、合作，甚至产生一种友谊。你想想，法国和德国那个仇恨不是几十年的，是几百年的。我们现在有一种友谊，那个很棒，对不对？欧盟，但是欧盟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那种很优雅的那种老太太，知道吗？就是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。欧盟就是那个穿得很漂亮的，但是有点旧的那种外套，然后打扮得很漂亮，尽量让自己很漂亮，化妆啊什么的，然后在街上走，但是街上呢是 GTA Five，就是全是流氓，所有其他的那些人都是流氓，然后我们欧盟作为这个优雅的老太太，就一直会说：“哎呀，要文明啊。”有礼貌啊！哎呀，不要这样啊，不要那样啊！那些流氓会管吗？No， 就感觉我们甚至会买俄罗斯天然气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丢脸。这些事儿，乌克兰一直在那儿牺牲、反抗，为我们，为我们的空域，对吧？然后我们，比如说德国的一些武器啊、Taurus 之类的，我们不给，我们反而还要买俄罗斯天然气，而且俄罗斯的一些资金，大量的那种资金，我们也不碰，因为我们觉得好像，哎呀。银行啊，如果说其他人听说了，我们碰了他们的资金就不好了吗？其他人也就不会把他们的资金存在我们这儿了？还是要按照规矩，对不对？还是要优雅，还是要有礼貌？哎，我真的希望欧盟要站起来，要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。然后我们欧盟之内，我们当然要文明，当然要礼貌。要讲那种，哎呀，做任何决定都必须得所有成员都同意那种规则，知道吗？但是对外，我们可不可以面对事实？这个世界不是那种 Teletubbies 那种环境，那是 GTA，哇！俄罗斯，我觉得他唯一听懂的一种语言就是暴力，知道吗？我们欧盟过去的模式要结束了，就是过去的模式是国防美国负责，我们自己不负责，能源俄罗斯负责，我们自己不负责，生意赚钱中国负责，我们觉得很爽，不爽要改。然后哎，另外一个话题呢，昨天不是说了吗？以色列和卡塔尔那件事儿，对不对？还没完，我们目前为止还不知道。以色列有没有成功？就是他想要炸死的那些人，是不是真的死了？哈马斯的那些领导人，还是是不是有人提前告诉他们了？那些哈马斯的人。然后卡塔尔政府呢，给了一些说法，但是也有一点那种莫名其妙的，就是没有具体说他到底准备做什么，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，没有说。美国也给了一些说法，但是等于好像说了也没说。所以说呢，就继续观察。然后，哎，对了，我自己，我的评论区还是有的时候让我比较无语，就是大部分还是 OK 的，但是有一些正好是那种，我不是在视频里面说的吗？我不喜欢那种盲目站队的那种评论，那种态度，对吧？就是意识形态高于一切，要么无条件支持，要么无条件反对。我不喜欢那种。结果我的评论区，无论是油管还是 Twitter。总会有那种人出现，就是会说：“哎呀，以色列万岁！”我看到了，我在想，那这种评论你觉得有任何价值吗？以色列万岁！好，你表态了，恭喜你，你高兴了吗？就恰好是我在视频中说的人就是你，你还要看我的视频干嘛？你是看不懂还是看不完？说到以色列万岁，当然反方面的也有，对吧？而且。一些那种大的那种意见领袖，你知道 Francesca Albanese 知道吗？那个意大利人，联合国的那个负责报道巴勒斯坦人权情况的那个人，那个 Special Envoy Francesca Albanese，他是昨天转发了一个 Varoufakis 的帖子，关于以色列和卡塔尔那件事儿。Varoufakis 是希腊的一个极左政治人物，真的很极端的那种极左。那个人发的帖子当然有批评以色列的行为。不能轰炸哈马斯在卡塔尔，不能不能。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呢？因为他们给出的理由，我觉得挺有趣的。Varoufakis 和那个 Albanese，他们根本没有说，哎呀，因为国际法，你不能轰炸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没有。他也没有说什么游戏规则，他也没有讲到什么道德，他也没有说什么人权什么的。No，他说他认为哈马斯领导人他们正要跟以色列谈谈和平，谈判。在卡塔尔政府的帮助下，要跟以色列达到和平的那种谈判。所以，因为以色列不要和平，要继续打，所以以色列把他们暗杀了，把他们轰炸了。我在想，这个你们自己信了吗？哈马斯领导人他要和平，好，我服了你们，我服了 Varoufakis，我服了那个 Albanese，我都不知道联合国为什么有那种人，真的。 无语，无语。然后那个新闻，我不是说很多新闻吗？是谁说的那句话？那句名言是不是列宁说的一句话？我记不太清楚，就是10天和10年的那句话。他说，有的时候10年当中会发生10天的事儿，就会岁月静好，什么都不发生那10年。但是有的时候正好反过来，10天当中会发生10年的事儿，就是会发生很多事情。我们现在是不是那10天，就一直有事情发生？昨天以色列和卡塔尔那件事情还没完，就是。尼泊尔，我不了解尼泊尔，所以说我也不发表评论。但是我想说两件事儿：第一，尼泊尔他们在那儿，推翻自己的政府，对吧？那个我们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立马有一堆五毛，无论是中国那种小粉红，还是外国的那种 tankies，就会出来在评论区说那个是颜色革命，那个是 CIA 搞的。我在想，你们是不是没有跟上年代？现在是 Trump 第二任，现在的 CIA 先别说他有没有这个动机，他愿不愿意这样做，但是你觉得他有这种能力吗？我都觉得悬。这是我第一件想分享的事儿。第二件事儿呢，那条新闻，尼泊尔那条新闻是一个格鲁吉亚朋友跟我分享的，而且他在那上面加了一个小的那种表情，哭着的那种表情。我看到了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发一个哭着的那种表情？你是不是嫉妒？他说是，我们全格鲁吉亚人民，我们都嫉妒，我们羡慕尼泊尔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，他们推翻自己的政府，我们也要。哎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全是大新闻。我记得好像是哈娜·阿肯特阿伦德说了一句话，又是名言。我们今天就是名言一期，说那个。It's a curse to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。活在有趣的时代是一种咒语，我不知道我这样翻译的对不对。反正如果有高手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翻译，我会把它拼上去。Charlie Kirk 这件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，我们明天看，后天看。我不乐观，真的不乐观。我给你们放一个我遛狗的画面啊，开心一下。那个吸尘器，peace。好，今天的包主我说的简单一点，可以吗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因为我累了，天黑了，我一会儿还要编辑。第一个包主是过客，他请我吃一个包子，谢谢你哦，过客。然后这个过客呢，说的挺伤心的，说他看我讲我的一两朋友联系不上自己的家人的那一期，然后就想到自己好像在。马来西亚，然后有一个，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呢，有一个藏族的在西藏的一个对象，但是联系不上那个对象，那个对象好像住院了，好像是在新冠时期，然后那边会有各种互联网啊、断网啊那种情况，然后我们这个过客呢回到马来西亚，然后就跟自己的对象联系不上了，就感觉。可能有的时候是国内的中国人，如果自己在那种一级城市东边儿，可能会觉得哎呀，整个这个政治情况还好，能接受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你在西边儿，西藏、新疆，其实甘肃那种地方也是，青海那种地方，或者是宁夏那种地方，那个情况。要比你想象的要糟得多。谢谢你哦，过客。然后祝你和你的对象早日在一起，或者个个开心，但是不要有这种联系不上的这种状态，好吗？谢谢。然后是 Mark，什么也不说，请我吃一个包子。谢谢你哦，Mark。然后是老雷的新晋粉丝，就是那个晋是山西吧？他说他看了一本书，是那个《生命不可承受之轻》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，应该是对不对？米兰昆德拉，捷克的那个作家，看了，然后看到一个词儿 kitsch， 那个来自德语，还是来自 Yiddish，应该是，就是犹太德国人当时说的一种方言，Yiddish 或者一种语言，应该是 Yiddish Kitsch。然后这个新晋粉丝，他在思考这个 Kitsch 怎么翻成中文，说是媚俗，对吧？但是他说有一种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你把它翻成自我感动，那样的话就比较形象。然后他说看了那本书之后呢，就发现其实自己很多受到的教育属于那种 Kitsch，就是比如说那些烈士啊、红领巾啊诸此类的。然后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一种定义？是，就明明是自我感动那种 Kitsch，也可以说媚俗，但是我挺喜欢那个词儿 Kitsch。我们可能接下来就会看到 Charlie Kirk 被共和党搞成了 Kitsch，各种纪念品啊、虚拟币诸如此类的，你懂的。谢谢你哦，新晋粉丝。好嘞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小狗休息啦，小猫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本来还要录一下，好吧。那录不到的话就，只能编辑视频啊。您保重，peace。这个是我妹妹的那只狗，叫尤里，尤兰达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大便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。我们一直有狗家里，但是9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捡它的屎，它在哪里大便呢？我们不管，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的家人没有素质，还是全社会都是这样的。Yeah, check this feed.